今天我讲到的题目叫做合神心意的家庭。这个题目不只是因为这个月是我们教会特别的家庭月，其实我很感谢主，这将近50年的服事呢，我都是在跟家庭事工有关的这个工厂，所以我特别感受得到我们今天全球正面临家庭的危机。几个简单的现象，婚姻的满意度越来越下降。我不要我们每一个人来举手，你自己问问看，你自己对你婚姻是越来越满意呢，还是越不满意？我作为一个专业的家庭辅导员，越来感觉到要解决婚姻家庭的问题越不容易，因为人的问题在家庭，特别在婚姻方面越来越复杂。不止复杂，很多人到了已经像癌症末期才寻求帮助，那就真的是很遗憾。第三个现象就是离婚率一直在加速的增加，不只是社会，其实今天基督徒离婚已经也不是一个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整个的家庭的问题呢，不止家庭的本身，我们看社会的治安、社会的伦理道德，其实这个都跟家庭问题有关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基督徒更应当要自我的反省。家庭危机原因当然很多，但是我们今天不得不说，是夫妻或者是父母经营不善，这个责任不能够忽略的。那如果是这样，那基督徒的父母、婚姻的夫妇就应当要好好的、用心的来经营，或者是恢复合神心意的家庭。就像在我们的圣经马拉基书第4章第5、第6节很重要的提醒说，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回转向儿女，儿女的心回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是的，今天的家庭危机岂不是更需要，其实不只是父亲的心，母亲的心也要回转向儿女，不只是丈夫的心，妻子的心也要彼此的回转，来用心的经营我们的婚姻和家庭。所以今天这样的一个题目，我想对你我成为一个基督徒，不管你现在的家庭状况是如何，我觉得我们都是需要好好的再一次的反省。这里我从五个方面来分享，我认为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合神心意有5种必要的要素。第一个，神设立婚姻家庭其实本意是要祝福我们的，就像圣经最早一句话提到跟家庭有关的，就是创世纪2章18节，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所以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你看这个帮助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帮助就是不结婚比结婚好，虽然圣经没有说不结婚不好，但是结婚应当是可以领受到上帝起初的心意，就是要特别的祝福结婚的人，因为结婚的人就是组成的家庭，更不用说后来生儿育女。很有意思，就像圣经里面提到传道书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可是我常常在问一些的人，尤其我在从辅导的角度来看，曾几何时那么的相爱，曾几何时婚前没有他，没有他那个彼此好像活不下去一样，但是今天呢，不，已经不是这么一回事了。所以各位，我们都已经结婚的人，请问你自己，你很肯定说感谢主设立了婚姻，今天我们仍然在享受合神心意的彼此帮助祝福的婚姻。 如果你还没有结婚的人，我希望你真的是要确切的求神预备，也预备你自己，跟你愿意一辈子活在合神心意的家庭的第一个首要的确信，就是结婚是为了要彼此的祝福，然后祝福我们的家庭。我们有一些的华人，尤其从我台湾来的这样的一个牧师，我很了解民间里面有一种错误的想法，就是当婚姻不顺的，家庭不顺的，其实任何事情不顺的，常常都把它当作哎呀，这个就是前世今报啊，那或者是甚至于认为本来嘛，婚姻就是要彼此怎么样互相讨债啊，家庭呢就是彼此要在趁着这个家庭来咒诅的。不，我们基督徒没有这一个观念。我再说一次，神设立婚姻对基督来说是要我们彼此祝福。那第二个呢，就是要享受在祝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具体的那生活的体验，就是彼此享受那个亲密的关系。我们的人际关系有很多层，但是我常常说家人尤其是夫妻是所有人际关系里面的最顶尖最上面最深的最亲密的关系。就像主耶稣当在这圣经当初指引这个亚当看到他未来的妻子的时候，亚当对夏娃讲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个人成为一体。所以换句话说，家庭是从夫妻的关系开始的，那夫妻的关系上帝设定是要成为一体，一体其实就是最亲密的意思，亲密到这个形容的很棒，就是变成我是你骨中的骨，你是我肉中的肉。遗憾的是，今天这个最亲密的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从我做辅导的经验，我发现到很多人好像在告诉我说，旁边这个人已经变成我骨中的骨刺，那他呢是我肉中的肉瘤了。那我们知道骨刺跟肉瘤不是珍惜的，而是想更快要把它切除掉的，对吧？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出入。但是各位弟兄姐妹，你的家人是不是仍然跟你维持亲密的关系？不只是儿女，更重要的是，如果你还在婚姻的状况，不管你的年纪多大，夫妻的关系更是最亲密的关系。我们华人有的时候有了孩子，我们有句话说有子万事足啊。可是不要忘记，我们要把最亲密的，也就是世界上最好的朋友，除了是你的家人、你的儿女，但是更要成为夫妻是最好的朋友。第三，神设立的家庭的心意，就是要我们快活度日。很有意思，很多人可能没有注意到，圣经竟然有一节这么具体的谈到我所说的合神心意的家庭。传道书第九章第九节说，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就是神赐你在日光之下虚空的年日，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因为那是你在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事上所应得的份。当然没有错，夫妻刚才我说的本来就是最亲密，可是亲密不是不得已的这种黏在一起，不得已的被绑在一起，而是怎么样要快活的过这一种亲密的婚姻的生活，当然也延伸到家庭的生活。我想今天如果我们同意婚姻，可能有一个看法，就是如果美满的婚姻，或者我们说幸福的家庭，我敢说真的是像我们在人间可以体会到最靠近天堂般的生活。可是如果不幸婚姻或者是家庭婚姻破碎，家庭这个破碎了，我这么多年的辅导 当一个牧师，我发现到很遗憾，那也可能算是人类在地上可以体验到最像地狱般的生活啊。一样，今天我们如果在婚姻里面，我们不是体会到像天堂般，而是像地狱般，我们千万不要像有一些的人说啊，反正婚姻就是要来让我受苦的。不，我有的时候很担心基督徒啊，常常很容易的说什么苦好像都是神注定的，尤其有一些人把婚姻家庭的受苦当作背十字架，哦，那这个更错了啊！背十字架为主受苦是为了他的名，为了传他的福音，为了服事。家庭本身出了状况，当然这是一个苦，这是一个难，但是我们轻易不要把它当作好像是要逆来顺受，然后呢，我们只好去怎么样，一辈子承受这一种不合心意的家庭跟婚姻的状况。我们讲到一句话说，患难见真情，那逆境靠真爱，是我们会有苦，我们会有难，可是如果我们是维持在一个合神心意的婚姻家庭，因为这个中间我们有真情，我们就会有真爱。所以苦跟难，我们不是要逆来顺受而已，我们甚至于在苦跟难的当中，我们更享受到那个真情真爱，我们可以一起同甘共苦。甚至于基督徒，尤其像这一年多这种COVID-19 全球的影响，我想我们到今天其实都仍然还是在被这个新冠状肺炎所产生的那一种受灾受惊受困的一个苦难当中啊，可以这么说啊。但是希望不要忘记合神心意的家庭，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同甘共苦，甚至我们仍然在这种情况之下还可以苦中作乐。第四，合神心意的家庭必须要认定成为一个基督徒的家庭，或者是我成为一个家，这个家第一个信耶稣的人，你就要有这个抓住上帝的心意，就是从今天开始，我希望要迈向我们这个家，因为我们的夫妇全家也都能够在信仰上蒙恩，而且呢，将来我们有了儿女的时候，我们当一个基督徒的父母，我们重要的使命就是要把信仰传承，引导我们的孩子认识我们的主。圣经其实不止一次啊，我查看新约最少有三次用到像这样的一句话，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啊。我们过去可能很多常常想到，我信耶稣，感谢主，我得救了，是，这个是信仰必然带给你个人的应许跟祝福。可是信仰的生活是借着我们得到的这个永生的盼望跟信仰来影响到我们周遭的人，那周遭的人，我们家人，我们的配偶，当然是我们最应该能够影响他们的，而且也能够把我们首先得到的这个信仰的这个恩典能够分享给我们的家人。我们都知道圣经有一个人物叫做撒该，他是一个税吏，讲白了他是一个贪官污吏，甚至于是一个卖国贼的税吏，因为他帮罗马政府管这个当地的这个税务，所以他恶名昭彰。但是我们都知道他的这个故事，有一天耶稣经过他们的这个家前面，他不好意思，因为他是恶名昭彰嘛，而且人多的地方搞不好他也不敢去，所以自己就偷偷的在桑树上想要看个耶稣，这样就好了。哪晓得那一天主耶稣把他从树上叫下来，而且主动的说我要到你家去做客，结果奇妙的事情发生了。我们看到路加福音19:15，主耶稣在跟这个撒该有这样几天的互动，我相信就是他得到了福音了。所以主耶稣离去的时候宣告了这么一句话，今天救恩到了这个家。很有意思，你看这个地方两个地方就提到你和你一家 救恩到了这个家，所以不要忽略，就算刚才我说了，你是家里第一个信耶稣的人，不管你是先生是太太是儿女是父母，合神心意的家庭就是你回去你的家，你在你的家，你首先关心你家人怎么样能够认识主，怎么样有一天能够信耶稣，然后呢全家蒙恩得救。那我相信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负担，你就会挑起你唤起你，那我就要更迫切的更用心的去怎么样去追求我的信仰，去充实我的生命。就像主耶稣所说的，我们得到信仰不是只有新的生命，而且这个生命是要可以更丰盛，你的更丰盛就是怎么样更美满，就是更怎么样更讨人喜欢。想一想，用一个白的话，当你信耶稣回到家里的时候，家人感受得到你变成是一个更好的丈夫，更好的妻子，更好的父母，更好的儿女，更好的兄弟，更好的姊妹。其实这一些就是我们要抓住合神心意的这个家庭，其中全家能够蒙恩得救，你我成为一个基督徒有必要的这个责任。换句话说，也是给我们最好的机会，我们传福音的对象就是我们的亲人。我常常问这个问题，向基督徒的这个弟兄姐妹问这样的一个很直接的问题，请问我们基督徒向家人传福音容不容易？我得到的答案是，好像还没有碰到一个人 很直接的很肯定的说很容易，而大部分都是被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一点点伤到他们的感情一样，伤到他们的心一样。那有一次有一个弟兄呢，就很诚实的，当我这样问的时候，他大声的说很难。那我问他说为什么，他说还没有传福音之前，还没有开口之前，嘴巴就被封住了。那这是我听到最诚实也是最真实的一个答案。是为什么嘴巴就被封掉了？因为我们没有看到那个信耶稣的回到家里面是变成一个更好的，刚才我说什么，更好的配偶，更好的父母，更好的家人。虽然信无因，虽然信耶稣不是靠人生命的见证的感染，可是它会影响的，对不对？所以今天假设我们在座，你要抓住上帝让你合神心意的家庭，就是有一天你的全家都要蒙恩得救，那你就必须要更认真的怎么样追求我们的信仰，追求我们的生命的成长，好让我们能够彰显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你看撒该为什么全家信主，其实如果从圣经，他告诉主耶稣什么，他说我将来要把一半的钱财救济给这些穷人，然后我以前欺诈的谁一块钱罚他10块钱，这些在说什么？这些就在说明，你看刚才我们不是说话，撒该是一个恶名昭彰，对不对的一个人，可是他信了耶稣以后，他马上有这样的改变。我们常常说一个人的改变最可贵的就是他在什么地方跌倒在那个地方站起来，他的最大的让人诟病的就是他贪官污吏嘛，有没有？所以各位，我们神的应许很确切，要一人得救全家蒙恩，可是你我成为家里的基督徒，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要承担向家人见证我们的信仰，向家人传福音的这样的一个责任。而且以这个角度来看，向家人传福音就真的是最容易了，因为传福音需要怎么样，需要有负担，对不对？你对你所爱的家人，你难道没有爱他的灵魂吗？然后还要有接触点，我们还有比跟家人有最多的机会怎么样能够让他看到我们的生命是怎么样的被改变，有没有？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很感谢主，今天真的也看到有很多不管是太太先信主，先生先信主，其实可以很快的看到夫妻一起来，然后呢大家在一起用心的带领我们的下一代。所以今天针对下一代，我也特别提醒 基督徒父母一项最重要的职责，就是引领我们的儿女有一天他也真的认识神，也真的是了解他的信仰，把耶稣当作他生命的主，不只是我们永生的这个救恩、的救主。那最后一个合神心意的家庭，前面四个方面似乎好像是比较针对对基督徒的婚姻、基督徒的家庭本身自己 的祝福，这个是神的美意、可是不要忘记还有第五个，那就是基督徒的婚姻家庭，我们是为了要来一起见证，甚至要来侍奉那赐恩典在我们的婚姻、在我们家庭的这个主、耶稣亚书24:15提到我们很熟的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句话我在想，可能基督徒会背的人很多，也可能你也常常用这句放在口里面。但是我用红色的特别把我家跟我们要特别标示出来，请大家不要忘记，下一次我们在看这节圣经、背这节圣经的时候，不要忘记，真的是特别强调的是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因为我看到今天我们会背这句金句，我们其实还常常还停在至于我和我自己，我必定侍奉耶和华的实质上，有没有？好，是我们为什么要先说全家要怎么样，要都一起归主，因为你有相同的信仰，你才有可能怎么样同心的去侍奉。但是我们有了相同的信仰了，可是不见得我们已经又进入到最后一个一起来侍奉。提摩太前书3:15很有意思的一节圣经，短短的圣经，他说这家是永生神的教会。有人说这个是保罗特别在提到教会是神的家、OK 也是可以这样说。可是今天我们的正道里面，我把这一句话当作就是指我们你我基督徒合神心意的家最后的一个境界，就是我们其实就是在彰显像一个永生神在地上的教会，只是这个教会是在你的家，这个教会没有屋顶上挂个十字架，没有像我们一般的礼拜堂那么的大、那么的漂亮、那么的庄严。可是当基督徒为了要让你的信仰落实在见证跟侍奉上，请记得你的家就变成像是一个教会，或者说像是一个布道所一样。我们前面提到信仰的传承，我们今天也特别强调基督徒的宗教的教育，不是有教会有主日学就够了，我们的家庭有没有一起承担这个责任。我们说关怀反正教会有牧师，教会有关怀的同工，不，尤其在今天这种 COVID-19， 我们其实很多人需要一通电话，一个问安甚至有一些的爱心的这个动作去帮助，去帮他做一点事情，或者采购，或者送一点东西，有没有？这个就是教会的爱的关怀。其实我们也可以在家庭本身，而且又可以在家庭里面去帮助其他的家庭那我们说传福音宣教好了我们过去都认为宣教就是教会的责任，你们把人带到教会来然后呢教会有的时候办这个布道会是这种方式，当然还是很有效。可是越来我们越觉得现在传福音最有效的方法是用关系，尤其是关怀的关系所建立的那一种福音预工的管道，让圣灵更容易在那个我们已经关怀的这些亲友，到有一天我们相信他就有一种慕道渴慕的心所以其实我刚才说的那句话是传统的教会说来你们把亲友卫星的朋友带到教会来以今天我们合神心意的家庭，反而是 我们不要太快的把这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带到教会来，我们先用我们的 家庭小步到手，无形的这个教会有没有、哦、我们去关心他们，我们去见证我们的信仰，有没有？尤其在当像 COVID-19 这种社会动乱的时候、哦、我们能够把基督徒的爱邻舍如同爱自己，生命的这一种见证，爱心的这一种落实，我相信当有一天我们再把我们的福音见证给他，有一天我们觉得他有感动，心里面也开始有一点渴慕，我们再带他到教会来，我相信那个效果就又不太一样了。否则真的我也发现到有一些、你看我们礼拜天常常都有新朋友，以前我们在现场聚会的时候，有的教会几乎每一个礼拜都有一些新的朋友啊、有一些是、哦、他们说、哦、很高兴，真的他跟我，这是我的朋友、他终于到我们教会来了、哦、是，这个是好，可是呢这种终于到我们教会来了，为了我们的热情，为了、为我们的面子、来到我们的教会、不见得就会再来，为什么？因为坦白来讲他的内心可能没有那种怎么样，那种渴慕，那一种慕道的一点点的这个意愿的话，他可能只是形式上礼貌上或者是人情上，因为你这么热情邀请，好了好了，那我就跟你来到一次教会，对吧？结果不来也罢，一来了一次他好像已经交代了，那尤其再加上其实我们从来没有去过教会的人，你马上带到我们的教会来做礼拜，有的时候他们并不是很适合很习惯那个教会的那种环境气氛，但是当我们在用我们的家庭去关心他们，用我们的信仰在家跟家的连结里面去怎么样去分享去见证、哦、他心里面产生一种从好奇到怎么样到也渴慕，哎，原来他们这个家就是这样的信仰、哦、原来这对夫妻是这样、哦、那我想他那个时候再到教会来就算有一些的不方便、啊、但是他的心已经不一样了、哦、所以感谢主，我再说一次，我们基督徒合神心意的家庭到一个境界，我们就是一个无形的教会，我们就是一个小步到所。想想看，我们教会假设平常有四五十个家庭是这样在社区，这样在发挥那个无形的教会的功能的时候，那我想一个教会，这个宣教的也好，教会增长的角度也好，那么不会很明显才奇怪啊。所以我这里最后再提醒几句话。以夫妻的关系或者是以家人的关系，我们结合在一起只是开始、哦啊、夫妻现在失守不离婚没有错了，已经很不简单了，对不对、哦、但是不要忘记，特别如果针对夫妻来看，基督徒的夫妻，我们希望有一天我们是可以一起在教会来服侍，这个才叫做成功，这个才叫做活出合神心意的一个最高的一个境界，也是上帝给我们基督徒合神心意家庭的一个最后的标杆、哦、我相信我们教会、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一起夫妻，甚至有一天全家一起来侍奉的家庭越多越好、哦、感谢主，我们今天从五个方面来分享合神心意的家庭，神要让我们家人夫妻彼此祝福，享受亲密的关系，快活的因为有神的救恩跟爱在我们的家中，不管逆境顺境，我们都有被夺不去的那种喜乐跟平安。还有呢，我们要承担信仰的传承，尤其针对我们未信的家人来开始。最后，每一个合神心的家庭，神要让我们设定一个要一起服侍他的标杆，就像我们还没有达到，但是这个是我们可以往这样的一个标杆，然后你会体会到那更大的祝福。结论，合神的心意的家庭，今天我们谈了五个层次，其实终归一句话，不就是所谓的传统说的基督化家庭或者是教会化的家庭、啊、我们过去常常谈到我们希望 教会像家庭，教会家庭化是很好的一句话，但是今天我也希望我们的家庭也能够迈向教会化，所以基督化家庭就是健康蒙福的，而且更要把我们的蒙福成为别人的祝福。 所以今天的信息希望让我们基督徒反省，我们更加重视经营我们的婚姻跟家庭。当然没错，信徒要认真的经营我们的婚姻家庭，教会当然也理所当然的在旁边提供一些家庭事工来协助来陪伴，那这样的话就变成双管齐下了。就像圣经箴言提到的说，当家庭建立在智慧和谅解的基础上，有知识的家庭屋中必充满贵重的宝物。智慧就是我们的信仰，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们都有了，基督徒。可是人为要自己去经营，最少从彼此多了解，心意多体谅，我想这个是最基本的一个家人相处的一个道理。另外呢，还要有知识，我们都知道知识就是什么，就是从学习，就是从谦卑的心不断的学习，所以我送给大家最后两句话，就是家庭生活其实就是一生的学习了，而且我跟师母常常说，我们每一个人可能从小学到大学，甚至于研究所，甚至你拿到博士，我们都毕了很多的业，可是我跟师母我们常常说，我们连我们自己，连我们两个人自己家庭的神学院，我们到现在还毕不了业，因为它是要一生的学习。可是没有关系，我们成为夫妻，成为家人，我们一生的珍惜它，然后用心的一世的珍惜它，然后一生的谦卑的去学习，我们总是活在怎么样，奔向这个标杆了。那这样的话，这个不是我们所期盼和神心意的家庭最美的，它不是活在一个静态的现况一个标准那里，它是永远向着更合神心意的标杆来直跑。求神祝福我们。